铁中堂说，夫人只管吩咐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夫人缓缓地叹道，
我儿子那些女弟子当中有个瞎眼的女孩子，这些年天天为我送饭。唉，她为了送饭给我，知道我不愿意被外人所见，才自残双目。但愿你能为我找到这女孩子，替我好生的谢谢她。
铁中堂说，弟子上天入地，也要将她寻找。夫人凝思半晌，又自叹道，
我那儿子虽然不孝，但总是我亲身所出，这也怪我与他爹爹情愿纠缠，才令他左右为难。现在你功力强胜于他，但愿你能照顾他，莫叫他被别人杀死。
铁中堂肃然道，晚辈必将尊他为兄，互相归过劝善。夫人微微一笑道，
好，好孩子。
过了半晌又说，
武道禅宗嫁衣神功你也带走，替我将他送给一个人。
目光闪动，忽然现出了怨毒之色。铁中堂心头一凛，说道，
送给什么人？
他知道，若将此秘策送给别人，实比杀了那人还要毒辣。夫人缓缓地说道，
去送给一个你所见过的人中最最自私、最最残忍、从来不替别人着想的人。
铁中堂本在担心，不知道他要自己将此秘策送给谁，此刻方子松了一口气，说道，
晚辈遵命。
若是将这个秘策送给善良之人，铁中堂委实于心不忍，但将之送给最残忍自私之人，却是再也恰当不过。夫人又以接口说道，
我早已经写下了一封信，夹在这秘策之中，你决定将之送谁之后，不妨拆开来看看。
是。夫人又叹了一口气说，
我心愿仅止于此，但是唉，却还想见我那孽子一面，不知你可愿意为我将他换进来。
铁中堂说，晚辈这就去。夫人目光一闪又说，
但你切切不可让第三者走上这方舟一步，我不愿意别人见到我如此模样。
铁中堂心下又是一阵惨然，躬身应了，伏地再拜而起。夫人已经垂下了双目，神色虽然疲惫，却甚是平静。李洛阳必坐一角，纵观厅中全局，只见水灵光已在那黑衣妇人怀中，非但姿势绝未变动，甚至连眼睛都眨也不眨。风九幽与麻衣客之决战却已经又过了四五十招。风九幽怪笑着说，二十招，再要二十招就行了。卓三娘笑着说，
好，我替你数着，一招两招，哎呀，这招双风手试得真臭。四招，这招还不错。
他的身形不停，口中也不停，麻衣客身手更缓，面色也更沉重，但招式使出仍然是潇潇洒洒，舒卷自如。卓三娘接着数道，
十一招，十二招，呀，不好了，看样子二十招还不行。风老四啊，让我替你攻一招吧。
余生未了，身子恰巧掠过麻衣客的身侧，左手轻轻一扶，尖尖的五指犹如兰花一般扶向了麻衣客。但见他拇指食指微屈，虚扣成环， 无名指、中指、小指半伸半张，扶向了麻衣客肋下三处大穴。这个时候，风九幽鸟爪一般五只手指也正抓向麻衣客的胸膛。麻衣客知道自己若是被他五指抓上，故事立时穿胸透骨。但是如果被卓三娘那兰花般的三指扶中，却更是不得了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忽见他身子一缩，不知怎的已将身上所穿之宽襟麻衣脱了下来，随手一撒，乌云般的卷了出去。虽然是一件麻衣，但是在他手中使出，却早已灌满了真力。风九幽怎敢怠慢，大喝道：好招！反身跃出。卓三娘笑道：果然不错。仙腰一转，手腕微震，无名指、小指、中指缩回，食指却突然变了一个方位，急急的弹出。他的手指虽未点上麻衣客，但听嗖的一声，竟有一股真气自他食指指端高阳穴激射而出。嗤一声急响过处，麻衣客只觉身子一震，肩头一凉，竟被他指上射出的真气划破了一条血口子，鲜血迸出，不禁骇然道：先天真气。卓三娘笑道：不错，呵呵，你倒识货。说着话，身子早已滑走。风九幽狞笑着说道：这是第十九招。紧接着他双拳齐齐出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天雷一般大喝：风九幽，你敢！一个黑衣少年站在黑色垂帘之前，不是铁中堂是谁呀？风九幽虽然天不怕地不怕，此刻也不禁害得面目变色，方自触着麻衣客的衣衫，一双手便不由自主的垂了下来。但听满堂俱是失色惊呼之声，有的欢喜，有的失望，站着的被害得扑的坐了下来，坐着的被吓得掌身而起，齐呼道：你还未死。水灵光一字喜极大呼：你还未死。但是惊喜过度，身子还未站起来，又软软的倒了下去，原来又是昏了。众人悲喜虽不一样，但是惊奇之情却无二致。铁中堂大步走了过来，一副旁若无人的模样，非但毫无受伤之态，而且神采竟似更是焕发。风九幽揉了揉眼睛说道：小伙子，你被我那神斧力士打了一拳，居然还能大模大样的走出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你非得告诉我不可。铁中堂说道：我那妖叔本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，你竟将他弄成这副模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倒说说。小伙子，好没礼貌。风四大爷问你的话，你就该老老实实的答出来，你怎么还敢反嘴呢？铁中堂冷冷的说道：今日你老实说出如何将我妖叔弄来，再快快将他神智恢复，倒也罢了，否则，哼哼。卓三娘拍掌说道：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，居然有个小伙子敢向风缩风九又如此说话，断的是妙极妙极。风九幽接着铁中堂的话说：否则怎样啊？铁中堂说：否则就要你好看。紧接着他转向了卓三娘：你若不将水姑娘快些还我，也和她一样。众人听他如此说话，都道他必是活得不耐烦了，就连麻衣客也不禁暗暗为他担心，准备随时出手相救。哪知道风九幽卓三娘对望了一眼，竟未动怒。原来两个人老奸巨猾， 见到铁中堂未死已觉奇怪，再见他如此发横，更当他身后必有靠山，而那靠山却正是他两个人所畏惧之人。但是他两个人眼睛往他身后之垂帘里去瞧，也瞧不出什么动静，更觉着莫测高深了。卓三娘说道：这小子太过无礼，冯老四，你还不教训教训他？风九幽笑着说道：三娘在此，小弟怎敢争先啊？铁中堂大声地说道：我问的话，你两个人快些答复，否则莫怪我不客气了。宣眉怒咒端的是威风凛凛，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李建白瞧的是又惊又羡的，恨不得自己也如此露上一手。黑星天等人虽都是又奸又滑，但却被铁中堂三番五次的捉弄，早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了。此刻见他如此神气，只当他又在弄什么诡计。只听黑星天大声地说道：待黑某教训教训这厮。风九幽、卓三娘见铁中堂武功似强似弱，仍是瞧不出他武功的深浅，闻言喜道：正是，快去教训教训他吧。黑星天大大咧咧地笑道：呵呵，我若让你三招，你必定不肯呐、啊、看掌。只见他掌法果然迅快，掌随生至，刹那之间已经攻出了三招。铁中堂冷冷地说道：我让你三招又有何方啊？他居然并不还手，连着躲避了三招。要知道他苦苦地钻研麻衣客壁上之招式，七日来实是获益匪浅，那壁上招式多是匕首之道，铁中堂这三招避的当真是匪夷所思，妙到豪巅呐、啊！黑星天这三掌攻的虽然是迅疾泼辣，却连他的衣袂也沾不到一点。黑星天一生征杀不知凡几，此刻暗地里头虽然吃惊，却仍然是沉得住气，双掌一反，后招绵绵攻出。铁中堂存心要拿他试手，来练那壁上的武功，封闭蓝锁闪斩腾挪，竟仍然守而不攻，未曾还手半招。此等手招本是七仙女阵之克星，用来对付黑星天自是绰绰有余。数十招过后，但见黑星天出招越来越快，额上已经微微的现出了汗珠，显然已经被铁中堂此等奇诡的招式惊得发慌了。突听司徒笑大声的说道：嘿嘿，黑白双星与人动手，对手无论多少，向来兄弟齐上，黑大侠今日不该轻敌呀、啊、破了惯例那可不行，白二弟你说是吗？他这话明随是说给白星武听的，但是偌大的声音还有谁听不到呢？正是要为白星武造一个出手的机会。白星武不等他话说完，便已经掌身而起，大声说道：正是如此，身形一掠七尺，挥拳加入战圈。要知道黑白双星联手对敌，招式配合之间实已经如水乳交融，昔日龙门五霸那等武功还是败在了这两个人联手之下。司徒笑说的那话倒也非全属吹嘘啊。而铁中堂声名不著，却非但以一敌二，竟到现在还没有还手。司徒笑等人昔年都曾经见到他的武功，此刻自是惊怪莫名啊。司徒笑暗道：嘿，这小子武功精进之速，实是天下少有，今日若不除了他，再过几日那还了得吗？一念至此，忽又大声地说道：
五福联盟，生死与共。嘿嘿，我司徒孝怎能瞧着黑白二兄苦斗啊，自己却坐在这里，不行。
他这话名虽自言自语，其实又是说给大家听的。李建白忍不住怒道，哼，好个五福联盟啊，原来是以多胜少之徒。司徒孝只作未闻，嗖的一声窜了出去，大声地说道，黑大哥，白二弟，两位下去歇歇吧，带小弟来教训教训这厮。他明明知道黑白两人万万不会退出，说话之间早已经向铁中堂急攻了数招。黑星天白星武果然丝毫没有退意，招式反而攻得更紧。李建白大怒道，这算什么，一挽袖子便带参战。李洛阳却已经拉住了他，说道，你再看看，再动手也不迟啊。李建白定睛瞧去，只见场中虽然多了一人，但是情况竟然毫无变化。只是铁中堂刚才还是蹿高纵低闪展腾挪才避得开对方的招式，此刻呢脚步却是越踩越是细碎，看来竟似根本未曾动弹，出招之间也是有气无力，仿佛身患重病一般。但无论对方招式多么猛烈，他只有举手轻轻一晃便消弭无形。有时对方三人六拳一起攻来，他明明双拳难挡六手，眼看要被打到了，但是脚下微一错步便又闪开了，却仍不还手。李建白瞧得目瞪口呆呀，喃喃地说道，这是什么拳法？麻衣客微微一笑道，呵呵呵，这是病危魔拳。李建白说，这什么叫病危魔拳啊？麻衣客说，便是这四壁之上的拳法。你看，李建白瞪大的眼睛仍然是不懂。原来这病为魔拳取的乃是天女散花为魔不染之意，对方的招式纵如漫天花雨缤纷，也休想有一半花瓣沾得了他。为魔拳仙女阵相生相克，为魔拳之长正是以少胜多，以静制动，单独与一个人交手反而显不出威力。铁中堂苦苦钻研七日，将这为魔拳之精义全都牢牢地记在心上，只是招式之变化仍无法运用自如。黑白司徒孝三人若是一开始便一起攻上，铁中堂不能变化招式必将落败无疑。但是开始的时候黑星天一人动手，正好给铁中堂喂招，等铁中堂招式稍熟，又多了一个白星武来给他试手。等到司徒孝上阵之时，铁中堂非但已经可以从容抵挡三人，更悟出了招式之间不少精微之变化，揣摩出了为魔拳以静制动之精义，是以便不必大避大闪，只是着力中央，端的有如中流砥柱一般。司徒孝等三人之招式虽如大河狂涛奔腾而至，但是遇到这中流砥柱立刻漂流四散，不成格局。风九幽瞧了半晌，冷冷的笑道，不错，这拳法委实有点门道，但这种有败无胜的拳法也只有这个傻小子才会去学。与人动手只守不攻，岂非有败无胜？风九幽这句话实是说入了众人的心里。麻衣客却仍然一笑说道，你等着瞧吧。一语未了，只听司徒孝大声地说道，圣大娘，圣师兄，您这二位今日莫非是来瞧热闹的吗？子心剑客圣存孝方代说道，以多胜少，圣某不为，哪知道他还未说出口，圣大娘已经一跃而起，当下一顿拐杖当头一拐向铁中堂击下。 圣存孝阻挡以自不及。司徒孝笑道：“圣大娘远攻，嘿嘿，咱们进取，上下左右远近交攻，你还往哪里走？”这四个人但觉精神一振，也是齐声喝道：“你还往哪里走？”要知道，这四个人在江湖当中俱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此刻以四敌一，已大事丢脸。若再被铁中堂生还，那更是颜面无存呐。是以四人一心，都想将铁中堂力毙当场，还可稍微挽回颜面；是以下手更是毒辣，拳掌足杖一起往死处招呼啊！铁中堂脚步一错，身子仿佛突然扁了，剑不容发，自掌杖间滑了出去。左掌掌缘在黑星天眼前一扫，跟着便封住了白星武的招式，右掌却平平在圣大娘铁杖上一托。这一托呀，本是乘着拐势，丝毫不现火气，但是圣大娘掌中铁拐被此力一引，便呼的一声竟向司徒孝、黑星天两人扫了过去。此一仗本身力道已是惊人，再加上铁中堂一送之力，更是威猛无仇。司徒孝、黑星天怎敢硬挡啊，翻身退出了五尺。黑星天大怒说道：“这算什么？”圣大娘不觉老脸一红，司徒孝却知道圣大娘此招乃是不由自主，便说道：“哎，少说话，多动手。”三个人俱都恨透了铁中堂，恶狠狠的一起扑了上去。麻衣客大笑着说道：“哈哈哈哈哈！”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以少胜多，以守胜攻的法子。谁说这拳法有败无胜啊？他似也学了司徒孝那一套，这话名随讽刺那风九幽，其实呢，却是向铁中堂指点拳法中之精义。铁中堂悟性本就极高，闻言心念一动，便已恍然了。但见白星武一招毒蛇寻穴袭来，铁中堂左掌反手一招力透掌背，白星武招式不由自主的被隔得斜歪出去，却正好去挡圣大娘铁拐。两个人齐都一惊撤招，铁中堂左掌恰好赶到，在圣大娘杖头一引，圣大娘铁杖便呼呼的向司徒孝横扫出去。这个时候铁中堂右掌已将黑星天双掌引向了司徒孝。